南管企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继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主持了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在这个星期上任后首次的亚洲之行登场，访问完韩国、日本之后，也将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领导人举行峰会。中共中央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拜登总统行前喊话，如果美方执意要打台湾牌，将把局势引向危险的境地。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则是事先针对朝鲜准备进行远程导弹试射或是核试爆发出了警告。与此同时，美中两军在印太地区也排兵布阵，解放军在南中国海举行大规模的军演，美国航母里根号也驶离日本横须贺母港，开启年度例行航行。我们要如何观察拜登总统亚洲之行背后美中两国在军事外交上的激烈交锋，以及左右美国整个印太布局的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和南中国海三大热点呢？海峡论坛今天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前外交系的系主任刘德海教授，刘教授欢迎您。好，另外是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大学的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教授，翁教授欢迎您。
东宁好，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美国之音白宫特派员黄耀毅从韩国首尔发回来的最新报道。
5月21号拜登总统对韩国的访问进入了第二天，那么在上午的时候白宫国安会召开了背景简报会，在简报会上的一位资深官员表示，维持东亚的和平稳定将会是拜登总统本次韩国之行的重点之一。于是美国之音就询问了国安会说呢，这所谓指的这个东亚和平稳定是否就是特指台湾，而相关的文字是否会清晰的写在美韩联合声明当中。那么资深官员是回应我说呢，这个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是美国所指，当然在某些区域有着挑战，不过呢拜登以及尹锡瑞也在这次有紧密的咨商，不过呢对美韩两国而言，维护和平稳定对两国都有强大的利益，预计两国将会找到在这一方面有效率的合作方式。而资深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呢，联合声明将很清晰。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阿义在韩国首尔报道。
好的，那怎么看他行程的部分，因为这一次也比较特殊，是先访问韩国再到日本，那刘德海教授你也是韩国方面的专家，怎么观察拜登总统在韩国的行程，尤其是这次这个朝鲜也有这个核试爆和导弹试射的一个这样的威胁，刘教授。
是的，这次的这个拜登总统来我们这边第一次访问的是韩国，这是很少见到的情形，通常不是美国总统出访，不是去中国就是去日本，首访一定是这样的。那这一次瞄准了韩国呢，主要是第一个我们可以了解到现在经济其实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美国中的对抗来讲还是经济的问题，经济科技的部分。那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呢，那日本跟韩国就美国两个盟邦来相较的话呢，现在韩国的重要性超越了日本，因为在半导体上面，还有电动车电池啊等这些方面来讲的话，韩国现在的科技是领先日本的，所以的话呢，这个韩国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再加上这一次的韩国的总统选出来的尹锡悦是非常亲美的，他从一开始竞选就一路导向，表明的就是跟美国的关系要特别强化，然后才会有日本、中国甚至排到第三顺位。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凸显他给予了尹锡悦这样子的第一次出访第一站来讲是很大的一个面子，也是凸显出美国对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性，而且凸显出美国在政策上已经有一些做微调。
那么翁吕中教授，您又是如何观察这一次拜登总统的亚洲之行？是他第一次他是选择先到韩国访问再到日本访问，那么如果我们跟前任总统特朗普也是上任后第一次的亚洲之行来做比较的话，那么当时特朗普是先访问日本、韩国，当时还包括中国、越南和菲律宾，你怎么看这个两者之间的不同反映出现在印太局势一个怎么样的变化呢？翁教授。
是，首先我们看，如果要对比川普总统的这个亚洲行跟拜登总统亚洲行，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对于各个国家的重要性的差距。韩国这一次是重中之重，为什么？就如同刚刚刘德海教授所说的，韩国这一次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可以把它分成经济和军事上两个层面哦。经济上毫无疑问的，这个 IPEF 非常需要比较有实质的支持。 IPEF 一直被人家担心或者诟病的是说，好像这个框架设定了很大，可是实质的内容呢，到底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其实连美国自己都还没有非常清楚的一个设定。那如果说韩国愿意在 IPF 这个四大这个方针上面的所谓的半导体产业链上面，真的能够给予实质的支持，或者是韩美之间有比较紧密的合作，尤其是拜登总统这次的拜访，很显然在半导体上面有多加的琢磨。经济上，如果韩美可以建立比较紧密的联盟，而且韩国愿意付出更多的资源的话，就可以给美国比较大的澳元。这是在经济上面可以拿出来的成绩单。再者呢，如果从经济延伸到政治哦，如同刚刚刘老师所说的，新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很显然的是走亲美的路线，这个亲美的路线给了拜登总统一个拿出好成绩单回到美国向美国国民交代一个好机会哦。因为过去文在寅总统的时候呢，韩国比较走的是在中美之间站在中间的立场哦，不偏不倚，但是尹锡悦的态度很显然是亲美，让拜登总统这一次造访韩国真的是有可能达成成绩的。最后我们说军事的部分，我们知道地理位置来说，韩国跟中国的距离当然是更近一些。如果我们仔细去看韩国这个这次拜登总统第一站降落的地方是乌山空军基地哦，我们看地理位置，乌山空军基地是韩国的两个重要的空军基地当中更靠近中国的部分。过去哦，其实乌山空军基地一直被大家认为说，如果说美国要透过韩国的军事合作对中国产生钳制的力量，西方的乌山空军基地就是更重要的一点，所以它在象征性的意义上又再次的凸显了韩美之间的同盟合作呢，事实上在军事上也可以给美国带来比较大的注意。简单来说，选择韩国作为第一站，凸显的是韩国的重要性，也凸显了这个背后隐藏的就是美国现在的印太战略真的是针对中国而来。
那么刘德海教授刚才翁教授这个从经济跟这个军事安全两个角度，事实上拜登总统到了韩国之后，我这边引述一段他的说话，就是拜登总统说，美韩两国唯有通过这个技术同盟可以为经济安保领域的合作做更多努力，唯有强化美韩之间的同盟才是维持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安定和平与繁荣的一个核心轴。那么我们看拜登总统在韩国，他去了这个三星半导体厂，也要去这个作战总部，你怎么从这个经济还有安全方面的角度来跟我们进一步解析这次拜登总统在韩国的行程呢？
是的，这个诚如刚刚翁教授讲的还有我之前讲的一样，因为美国跟现在来讲抗中的话放在是经济科技，那韩国的部分来讲现在是我刚刚讲领先的日本，这是经济的部分。那然后在这个安全方面来讲的话呢，那当然东北亚的安全一个大的这个热点就是朝鲜半岛，就是北韩嘛。
是。
所以的话呢，如果朝鲜半岛有发生任何的战事，还是中美要对上的，最终还是要中美要对上。所以这种的布局来讲，很明显的印太战略的主要的对象是中国啊，就是敌对的对象中国。然后合作的对象来讲，能够围中国的一个最重要发生的地点，那就是朝鲜半岛啊。所以非常清楚的在把这个经济跟安全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在韩国方面来讲，也很希望拜登政府这样的安全这叫安排，因为韩国人不希望把这个事情闹成是中美都要射进来，那就不好了。所以他希望，尤其是中国的反对嘛，所以他要淡化安全的部分，强化经济的部分，甚至我们待会儿讨论的跨的也是一样，韩国希望是跨的经贸化。不要一直搞安全，这样子就到最后就要打起来。所以说，而且要跟中国，他要面对的是要付出对中国的抗议的代价。所以的话呢，韩国现在呢，基本上一直从吴在寅总统到现在的这个尹锡悦走的路线是一样的，就一尽量把它经贸化。所以你看呢，这个韩国报道是，他是首先到没有讲乌山，是讲平泽去参访三星的半导体，显示出韩国的这个科技的领先，经济的好。然后美国如何重视韩国，韩国已经压过了日本，这是从韩国的角度来看。那这样子的话呢，压低了中国方面的紧张的或者安全上的顾虑。
好的，那么汪教授，其实我们要看这一次围绕在拜登总统亚洲之行，其实他也是挑战重重，因为这个其实现在印太有很多的这个热点嘛。那我们先就第一个这个朝鲜，他这个根据美国情报准备核试爆导弹试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我们现在谈这个朝核方面的热点，请您进行一个分析。汪教授，
是，其实朝鲜就如同老师所说的，其实朝鲜真的是一个东北亚的一个热点，尤其是在北韩的金正恩的这个上台之后呢，事实上他针对这个朝鲜的问题哦，态度来说，他真的是今年以来哦，试射的飞弹试射就已经超过了十几次，尤其是在韩国大选之前，而在韩国大选之后呢，尹锡悦的态度更让金正恩感觉起来，他好像做这个军事的动作越来越多，当然也引起了全球的瞩目。可是我们如果更仔细的去思考说金正恩的判断的模式哦，恐怕要思考的是他在金正恩在国内他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动作，因为金正恩对于北韩人民来说呢，现在的北韩经济上面的表现恐怕是不是很理想，尤其是在过去这两年 COVID 的疫情可能是最近才爆发，可是在 COVID 疫情爆发之前就有媒体报道北韩境内经历了天灾有旱灾的部分，造成北韩的经济其实很需要美国对于北韩的这个经济松绑，以及世界对这个北韩的进口也要进行松绑，所以北韩其实它透过这些军事动作，之前透过军事动作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它，而且希望美国可以重启，赶快的跟它回到谈判桌上。那现在呢，拜登总统到访了，当然是一个更好的机会哦。对北韩来说，要取得关注，这是第一。第二呢，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对内来说，近期北韩疑似疫情在北韩肆虐，在北韩爆发这件事情，如果为真的话，金正恩恐怕也非常需要这一次对外的可能要制造出这个飞弹试射哦，让北韩的民众感觉到我们的国家还是非常强大的。通常来说，北韩做出这样的一个飞弹试射，它不仅仅是有国际政治上面的意涵，国内政治的意涵其实也是需要考虑的部分。
好的，接下来我想要请教这刘德海教授，当然就是第二个热点是大家非常关注，就是台海这一块哦。我们知道这个在拜登总统行前呢，美中双方就这个先过招了，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国务院网站更新了有关于美台关系的事实清单，引发了很大的关注。那么杨洁篪和沙利文在拜登总统行前通话的时候呢，中方也特别警告，如果美方要执意继续打台湾牌的话，可能会将情势引到更危险的境地。也想请您分析台海这个第二个热点。
是的，在台海的方面来讲的话呢，因为台海实际上是一个全球的中美的战略推挤对抗的一点而已。那乌克兰的这个战争来讲的话呢，已经凸显出来美国跟俄罗斯的两个的战略推挤最终是发生的战争。所以的话呢，不可避免的大家会想到在我们东北亚的地方，台海呢，或者是朝鲜呢，北韩的地方会发生这个战争呢，那台海就是被点名最经常提到的，而且是跟乌克兰的情形相作比较的。那当然呢，中国方面看到美国来这边，那中国也要有一些动作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这之前呢，日本跟美国是一再提到台湾的问题，这是在从前不提的。但是现在呢，一直提出来的话呢，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是美国想要跟日本联手掏空这个一中的这个议题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苏立文跟这个杨洁篪的电话的通话来讲的话，凸显出双方都非常在意台湾的问题，也希望在台湾问题上给对方一些压力啊。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中美这样推啊起啊，目的都是要为了要中美双方真正的要谈判。上桌前的这个比划一下啊，我不会输给你的，我告诉你我有怎么样的，我有什么牌，他也告诉他我有什么样的牌。现在是在这个情形上，你看到这个，如果台海这么紧张的话呢，为什么中国的演习不是在台海呢，也不是在朝鲜半岛四周，跑到南海去干嘛啊？那这代表了双方虽然是敲锣鼓要打，好像一副要打的样子，但是呢在练兵的是在另外一边，在南海啊，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是一个情势的发展。另外还有呢，就是我们也看到杨洁篪电话跟这个苏立文讲，主要是在警告美国，因为中国不希望见到真正的美国跟日本的公开的宣称，而且又是在跨的地方去讲说这个把台湾问题变成了一个正式场合、正式的这个一个问题了。这个是中国最不希望见到的，所以可以说这个来讲的话啊， 最终当然还是为了中美的经贸谈判做最后的这个布局。
嗯，是的。那么汪教授，事实上我们也把这个台湾问题连接到这个拜登总统这次亚洲行的这个第二站重要的日本，因为之前也有很多消息指出，这个美日可能在这个峰会上面，还有跨的领导人峰会的时候，可能会在这个台湾问题上多所琢磨。你怎么看围绕这一次拜登总统首次亚洲之行，美中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交锋呢？教授，
是，其实是确实哦，美中双方现在的这个情势听起来看起来剑拔弩张，就如同老师所说的，其实双方都在秀肌肉，都在要告诉对方我很重视台湾的问题，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最终的目标是希望最后在谈判桌前，不管说是不是拜登习近平可以在近期的会面，但是呢在上谈判桌之前至少把态势要摆出来哦。但是我们说为什么不用特别的紧张，除了军事演习不是针对特别的区域在进行之外呢，其实我们更值得一看的是中美双方，其实我们把从外交往内政去延伸哦，往里面去看，就会发现中美双方国内都遇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我特别讲非常严重，看看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再看看中国大陆中国国内现在在疫情经济上面受到的冲击，其实因为两个大国国内都在进入一个真的是所谓的盘整期。进入盘整期的意思是说，其实要采取真的激烈的行动都是双方不乐见的，可是在不能采取行动的状况之下，言辞上嘴巴上是绝对不能示弱的，现在反而是更加的强势。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当嘴巴上越硬的时候，恐怕他真正采取的行动呢反而是相对是温和的跟保守。从这点来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虽然在言辞上感觉起来好像紧张起来了，而且美国的拜登总统这次的日访亚洲行程好像也是剑指中国，可是他还是属于一个表演的性质，真的到剑拔弩张恐怕还有一段距离。关键在于说，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这个双方在所谓的模糊地带，双方在可以拉扯的这个弹性空间，到底能双方是不是知道这个橡皮筋拉到最紧绷的这个地步需要去松绑哦？这个关键的这个模糊地带界限在哪里，恐怕是双方正在捉摸、正在揣摩的。这一次的这个美日之间，记者会后的记者会或者是会后的联合声明稿当中，会不会特别的去挑战这个红线？最所谓的红线，我个人认为说，如果过去谈的是台湾海峡，之前有说的台湾海峡不加台湾海峡，讲到单独只有台湾的话，也许美国就在做这个红线的尝试哦。但是如果最后的声明还是如同去年以来所说的台湾海峡的安危的话，那么基本上美国还是在这个界限范围当中非常保守的前进，并没有真的好像很大胆的去挑战中国的红线。
那么刘教授怎么看刚刚提到说这个在日本的这个联合声明，您的预测大概是什么？另外就是说，谈到说刚才翁教授指现在美中两国各自国内都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个双方在这个排兵布阵秀肌肉的时候，那个阵仗还是摆得很足，包括这一次拜登亚洲行期间呢，这个解放军是在南中国海举行大规模的军演，那么美方的航母里根号也驶离了这个日本横须贺的母港，要举行这个例行的航行了。感觉上两军好像在这个拜登总统亚洲行的时候也有这种对垒较劲的意味，不晓得您的观察和分析又是什么呢？
是的，日本基本上我们要注意到的是，日本的真正的企图是政治企图，利用安全的危机来提高他的政治的地位，所以无论是乌克兰的这个战争还是台海的问题，日本玩的都是同样的，日本要凸显出来是日本是世界跟美国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刚刚我们已经提到在韩国部分，日本这次已经等于面子上并没有很挂得住了，他在这个访韩之后再访日从来没出现过的，这个是一个日本上面很在意的一个问题。那，所以的话呢，在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呢，谈到了安全来讲的话，日本真正在意的当然是他自己的安全，他因为这个中俄的这个军舰啊飞机啊，最近不断的出现在日本跟俄罗斯有争议的四岛的这个部分呢，或者是中国就根本就直接进入日本所宣称的自己的这个海域，所以这些是日本所关切的。所以日本呢，尤其是岸田的这个内阁来讲的话，你可以从这些安排来讲，其实拜登不是很喜欢岸田，拜登是比较喜欢前面的安倍的，那所以的话呢，这个岸田现在有这个压力，因为刚刚韩国这边已经输了一节， 所以在这边的话，他就要跟美国要凸显出来他们之间如何友好，甚至可能他要在未来的这个跨的要跑去广岛去开啊，这些都是代表了出身是广岛的岸田的另外一种看法，是希望啊这个和平与安定可能是他真正要强调的部分，但是又凸显出来日本的重要性啊，所以的话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他还是会强讲的是台海的和平与安定是最重要的啊，这样子是比较符合日本利益，因为不可避免的日本的经济很大一部分程度是靠中国的经济的这个稳定，还有中国跟他的贸易关系，他不想在经济上受到这个制裁或者是中国的这个反弹。
那么刘教授，很快除了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台海跟这个朝核的热点之外，您对这个南中国海这边的热点有没有什么一些观察？尤其是这次解放军在拜登总统访这个亚洲期间，也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南中国海军演。
南中海军演呢，中国之所以选这个南海的话，很明显的，中国是要凸显 This is my turf， 这是我的势力范围。因为呢，在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拜登总统跟东协的峰会来讲的话呢，其实真正反乌克兰只有一国，就是新加坡啊，那其他国家并没有表态。再讲到了这个印太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架构来讲的话，也没有超过太多的国家表态。其实东协的国家大部分到目前为止都不想要明白表态，要看你美国到底有什么牛肉嘛，我才要表态啊，我就随便表了态，到时候我到时候会这个 boomerang。就打到自己家来的，我讲说像越南说他只要打表态，万一美国是对越南的出口是造成不利的话呢，啊，那互相开放市场对越南未必是有利的嘛。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东协的部分是在看观看，那所以中国在这个地方就比较有利的地位啊，所以中国在那里去表示这个军演，那看你美国怎么样，那你美国来的话呢，美国也不敢太过分的做的影响了这个东协对他的看法啊，因为东协是希望美国、中国你们两个都不要挑衅啊！你们两个你秀肌肉可以，但是不能有过分挑衅，影响到我们这个区域的和平安定。
那么翁教授，你又是怎么看？我们除了这个台海跟朝鲜半岛之外的这个第三个围绕在拜登这次首次亚洲行的热点南中国海，还有两军在这边的排兵布阵呢？翁教授，
是南中国海的军事演习，要事实上一样的，我们从军事和政治两个层次来说，政治的部分呢，刚刚刘老师其实讲得很清楚，事实上他在时机点，而且他在政治的意涵，中国要表现他的军事实力哦，他要让东南亚国家了解中国的存在，而且中国的军事存在，而且也要让美方知道中国在现在的建军过程当中，中国已经一步一步的在追上美国的实力。不过从军事的角度呢，我们说中国的军事演习是必要的，所谓的必要是指军事是要操练的，尤其是中国的解放军2027年设定的解放军的现代化计划当中设定的三艘航空母舰舰队的设置，以及在第一岛链当中呢要有完全的这个制约的能力，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不仅仅是账面上的舰队的建制哦，还要在整体的军事的这个演练上面要达到完全的这个熟练度，包括了直管通讯系统怎么样来搭配。所以我们说从军事的演习上面，中国是非常需要演练的。给大家一个数据，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航空母舰有了船之后呢，接下来演习很重要。美国有了航空母舰，1949年之后开始有了比较新型的航空母舰。1949到1990年，美国总共航空母舰光是练习起降，总共损失了12000架的战机，8500名的空军飞行员，这是美国的数据。可以想见，中国现在有了航母，它要达到真的可以作战，其实距离还是非常遥远的。这也是为什么美方在讨论中国的解放军的实力的时候，包括了麦利将军，包括了印太司令总司令，都在强调中国现在在硬体上面可能在2027年可以追上，但是短期之内要真的能够达到跟美军能够相抗衡的作战实力，其实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就回推来说，这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中国在南中国海或者是在所有的亚太地区周边要积极的做更多的军事演训，因为有硬体是不足以能够作战的。
那么刘德海教授，从我们今天已经讨论到这里，这一连串的点连起来，想请教您的是，我们从这个 上个星期的这个美国东盟特别领导人峰会，到这个星期重点是拜登总统的这个访韩国、日本，还有这个压轴的这个美日印澳跨的四方安全峰会啊，一连串动作来看，美国是不是向全世界宣示已经把它的战略中心从之前这个虽然说俄乌战火未息，已经将重心从那个地方来转回到印太来针对中国了呢？
哦，我个人的浅见是美国从头都没有改变过，拜登政府从上来的就是印太是第一的，但是呢，
但之前俄乌稍微分心了，现在又把
对，但是俄乌的战争是爆发了嘛，那这个情况之下他当然要去因应嘛，所以的话这个来讲的话呢，他没有改变他的战略的真正的重心就是我们的印太地区，这是毫无疑问的啊。那他现在等于是前面的他把这个欧洲的部分，就是俄乌战争所造成的欧洲的部分，它现在基本上是也情况稳定下来，美国也取得这个领导的地位，所以它现在要回到我们的亚洲，就等于收割了，在亚洲这边也要更好，然后再下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中美要谈了，这个还有呢，就是美国国内的选举，11月的这个其中选举，这个是拜登真正考虑的是这两个重点，但是都是集中在印太这边，他能不能获得庞大的经济利益，还有跟中国方面来讲，他能够取得对美国有利的这个结果。
这个翁教授就是这个专家了，因为刚才这个刘德海要提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今年的这个中期选举也是一个拜登总统的重点嘛，算算这个时辰其实也差不多。你怎么把这个拜登总统的亚洲之行在印太方面的这个外交布局和他国内的政治来做一个比较？是不是真的美中接下来就要进行一个大家能够看到比较实质的这个上谈判桌的一个动作呢？因为其实呢，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他也在这个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接下来几周内再次对话的话，他是不会感到惊讶的。也想请教翁教授您的看法。
是，如果我们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我常常都是听到这么说的。真的，对于拜登总统来说，现在在国内他的民调是非常的低迷的，来到了最新的低点，这两天来到了只剩下 39%。换句话说，拜登非常希望，不管是透过亚洲行，还是他在外交的这个政策上面，透过了乌俄的冲突，还是这一次的在亚洲是不是能够签订相关的协议，或者是至少在盟国的建制上面，能够把日本跟韩国更加强化的去找到对美国有利的部分。回到美国国内呢，去强化说拜登的这个外交的实力，确实如他所想所这个宣称的。其实拜登政府呢，从上任之后，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在强调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跟内政做紧密的连结。布林肯在第一次的记者会还特别说，未来美国的外交要让美国的民众有感哦。可是现在看起来，美国民众的感觉是乌俄的冲突让美国物价上涨了。这个跟亚洲的这个连接，跟亚洲的竞争呢，尤其是中国的关税的问题，迟迟没有办法解决，也造成了美国的民生的经济呢受到了影响，物价迟迟降不下来，通膨继续往上涨，而且还会造成这个美国国内有一些基本的民生物资居然出现了短缺，这个对于美国民众来说是非常非常反感的，是有负面情绪的。尤其在现在的状况，拜登距离其中选举是越来越接近。如果我们仔细看最近这几个礼拜，共和党声势非常的高涨哦。就是初选共和党其实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取得了这个媒体的重大的关注，包括 Elon Musk 都已经公开说要投共和党，所以拜登的压力很大，外交上面的得分到底能不能帮助美国在国内加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如果回顾来说，为什么拜登会把半导体产业当作他第一个拜访的点。当然它是经济安全战略，可是半导体可能拿回美国才真的有缩嘴的空间，所以整体来说这确实是如同东宁提问的，美国国内的内政绝对不能小觑，它会影响美国拜登外交上面的表现的。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刘德海教授还有翁理宗教授二位带来这么深入的讨论和分析，非常感谢二位。
感谢，
谢谢。
好的，也感谢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